啊，我今天讲的还是圣灵的后一半的部分，题目是关于圣灵充满，关于圣灵充满。在教会里头一提圣灵充满，往往是容易引起争论，他说个这个，他说个那个，所以啊，有些人就不大愿意讲这个，一讲引起争论。尤其像我们的外来的人，我们也不知道这所在的教会是怎么一个系统，你贸然讲起来很容易遭到人家合的口味了，说这弟兄不错，不合口味了倒引起纷争了。不过我感谢神，我不管这个，我里头咋感动我咋讲，我两个眼睛一摸黑，我不管你对象是什么。因为什么？其实用不着在那争论，争论什么？圣经有明确的教导，咱们就走到圣经来，圣经咋说？这就你有什么可争论的？你个人有个人的经历，经历不算的，经历不能当真理讲，经历是你自己的经历。你比如说有人说了，啊，我昨天做梦了，我上了天堂了，那个天堂啊可好了，还有那天国的银行呢，还有子孙宫呢，说了一大堆，大家听起来呀好啊，天堂就那个样。有人我们当地就传，大家老传谁谁谁梦见上天堂了，我说你们不要传了，天堂还有银行呢，天堂还有子孙宫呢，生不了孩子到子孙宫那去就生小孩了，这都是把世界上都搬到天上去了。我说你别传这个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你没做梦，我们怎么敢说你没做梦？你做你梦，你爱什么上天堂了，你上了天堂又下来了，你上了八次呢，那是你自己的经历，你不要把这个当个真理教会的讲。还有人说什么，哦，有一个飞机驾驶员在空中看见一个什么了，哎呦，就想起来了，这是主耶稣啊，大讲特讲。然后有一个人拿照片让我看，叔叔你看，这就是在这个在飞机上照的耶稣的照片。我看了半天，我是看不出，他你别这么正面看，你斜着看，你斜着看，哎，你说也怪门也怪。你要真斜着一看呢，哎，还真有点像耶稣那个，就平常看见那个画片上耶稣抱个小羊，长胡子拿个拐杖，还有点那个味道。我们当地人们就传呐，我说别传了，那个耶稣还能让你拍照片拍下来，那还叫个神了，他是个灵。说等等这些教会里这个混乱的现象，我们不能说你没见耶稣，我们不能主观说这个，你见了耶稣是你个人问题，你不要把它当作真理带到教会里讲，好像谁上了天堂了，这种人显得是神基督徒里的高等的基督徒，错误的。所以今天我们照样教会里头各方面的议论纷纷的事儿，实际上大家都安静下来，你回到圣经上来，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一切的根据，圣经怎么教导谁也没不要辩论，把圣经真理拿出来，咱们就照圣经做就完了，不要说你说我，那经验不能代替真理。所以我感谢神也呢给我勇气，我不怕。好在是呢听众接受了，能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反正我在这儿待不长，我就回去了嘛。下次顶多别请我不就完了吗？所以我就不怕。按照圣经的真理，根据我圣灵的感动，我怎么感动，我怎么认识的圣经，我就照样讲。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不知道个人你们对圣灵充满是有什么先入的认识，我不管这个。我是讲今天圣经上关于圣灵充满 这方面方方面面的教导的真理。感谢天父，你们也为我祷告，但愿这点时间不至于浪费，更不要亏欠神对我的负担。在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先解决几个名词，几个名词，这几个名词也是在教会界里头，他说个词儿，把这个词说的都玄玄乎乎的了。我根据我所知道的告诉各位，一个就是说圣灵降临，这都有经解的。圣灵降临，根据什么说这个圣灵降临这个词呢？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是圣灵降临，有这四个字，有。所以圣灵降临，圣灵降临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灵一降临，古的时候旧约时代，圣灵不和大所有人同在，是跟神所用的个别人用他一下，圣灵充满他。比如说在士师记里头，有许多神要用一个人，圣灵充满他，他有胆量有力量带领以色列跟那个周围的敌人战斗，圣灵充满他，充满了用完了拉倒，圣灵就离开他。先知神用他一下，他说起了预言来了，说完预言就拉倒。古的时候这圣灵和人的关系啊，是降临在那个他所用的人身上，先知啊，祭司啊，神要用你，借着你的口，借着你做一件事。今天我们到新约时代呢，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圣灵和所有每一个信徒都同在。这件事情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教导，主耶稣说，我要回到天上去，我回到天上去，我求父差圣灵保惠师来，叫他与你们同在，而且住在你们里边，永远的同住。这是主耶稣应许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圣徒，就今天在座的我们就各位，我们比古的时候那个圣徒是大大的有福气。我们不是先知，我们也不是什么君王，可是我们都有圣灵，普普通通的小信徒，神就住在我们里边，住多时候呢？永远同住，一直等到我们有一天离开世界，圣灵得了也就不在死人里头了。你已经身体都死了，你圣灵他就离开你了。要不就神有一天神被提，我们的被提到空中和与主相遇，圣灵有也就完成任务。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呢是恩典时代，就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古的时候那个律法时代，论时代讲的话，那还好几个时代呢。时代那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大的阶段里头，有个大的一个中心的事情。今天是恩典时代，就神就白白施恩典给我们，那是今天我们信耶稣，耶稣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今天你就要求我们，你就信，你就接受着现成的恩典，这个恩典就临到你身上，所以叫恩典时代。不是靠你去行，在那努力奔跑啊，去努力去做什么好事啊，来讨神的喜欢，不是这个，靠恩典，所以叫恩典时代。这个恩典时代开始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有120个人守这个五旬节，聚在一起祷告，圣灵一下子降下来，降在这120个人身上，那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圣灵正式的降在世上。直到今天这个圣灵还没离开这世界，还在他所属的信徒的心中，直到今天。所以这个圣灵一降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自古以来神把圣灵打发是第三位格的神降到世上来，住在信徒的心中，住在教会里边，而且是个能力，借着能力来推动教会的发展，传福音，是这个，这就叫圣灵降临，对不对？圣灵降临以后，客观上是降在个人信徒的心中了，就住在我们里边了，是就是圣经的教导就这么讲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只有一次，那个大规模惊天动地的，圣经的一会儿我们时间缘故啊，不许可我们每章圣经都念，你读一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圣灵一降临的时候，地大震动，啊，像一团烈火一样，像如同火焰一样落在人的头上，人们就说起别国的方言来了，别国话来了，地大震动。所以圣灵降临就是那一次开始，没有第二次的五旬节的圣灵降临，是没有。如果你任何这个教会要讲我们的五旬节第二次降临，错误的。那么要如果你要讲圣灵第二次降临，那么就是意味着圣灵第一次降临又回到天上去，回来以后又第二次回来了，没这个道理。因为啥？圣灵与我们长远与我们同在。要那么说的话，要如何照你说第二次降临，那是第一次降临以后和我们同在了，和我们同在了就跟我们请了假一样，我又离开了又回到天上去了，过了不到多久又回来了，不是这个道理的。那就告诉我们圣灵降临五旬节第一次开天辟地，全世界宇宙第一次圣灵降在人间，不在所有世人心中，在信徒的心中。主耶稣说圣灵来了，他住在你们里边，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是世人不能接受的。早就告诉你了，今天世上人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没有资格领受这个生命，唯独我们今天接受了主耶稣教导，做了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认了罪回了改了，接受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了，我们被重生的人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边。直到今天，各位只要有生命的人，我们的圣灵都住在里边，直到今天。什么时候离开过你呢？没有离开的，不离开。所以这是关于圣灵降临这件事情，也引起教会里的纷争。说什么？我们那个教会那一次要第二次的五旬节的降临了，这种讲法是错误的，错误的，不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把这个几个名词啊，把它弄清楚。还有几个词儿呢？什么呢？受圣灵、受圣灵、有圣灵、受了圣灵的洗、与圣灵有份、圣灵浇灌，你看这几个词儿了，就这几个词儿，这几个名词，在教会界里头大讲特讲。其实说了半天，这个五个词儿都是一件事，就是信徒信主以后，你被神重生了，圣灵住在你里边了，当然你就受了圣灵了，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受了圣灵了，你就有了圣灵了，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你受了圣灵了，那么你就有了圣灵了吗？你有了圣灵了，就是受了圣灵的洗了吗？是吧？其实这五个词是一个意思，就知道一个人真正信了耶稣，认罪悔改，真的悔改在神的面前，圣灵就住重生了你，他就住在你里边，是站着不同的角度说这一件事儿，说这一件事儿。所以有的人就把这五个名词啊大讲特讲，受圣灵了是怎么的了，圣灵的浇灌是怎么样了，这我说的话都有圣经的，你们要感兴趣的话，那么你们自己出经文。比如说圣灵有份儿， 你受了圣灵了，当然和圣灵就有份了吗？这不是很简单的意思吗？像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五节就有这话，与圣灵有份啊，圣灵浇灌。那么提多书第三章五到七节就有这个词啊，你们厚厚的重生了，也就重生了以后，圣灵就厚厚的浇灌你们心里了，厚厚的浇灌你了吧，实际上就知道你们接受了耶稣以后被神重生了，圣灵就住在你里边，不是一个意思吗？不过这个住法是厚厚的住在你里边，厚厚的住里边就是圣灵满满的住在你里边，不就这个意思吗？还有什么值得大做文章在那儿讲的？你有了圣灵了，就圣灵有份了，有了圣灵份了，你就受了圣灵了，有了圣灵了，你里边就有圣灵了。其实这个词是一个意思，都是指到什么？一个人信了主，真心悔改认罪，在你信主那一刹那，神是信实的，赦免你的罪，同时圣灵重生你，就这么件事。重生了你，你就是受了圣灵，你受了圣灵，你里边就有了圣灵了，你有了圣灵了，就是跟圣灵有份了，你受了个，你厚厚的浇灌了你，重生了浇灌你里了，你里还是有圣灵的，说的是一回事情。就这件事情在教会界里头，那个教会的领导人这么讲那么讲，把弄得玄玄乎乎的，把大家弄得分不清的，我受圣灵了，但是我里头有圣灵没有？你看问这个，问这个怪题儿，我受了圣灵了，我有圣灵没有？我有了圣灵了，我和圣灵有份儿没有？自己就给信徒造成矛盾。其实大家听清楚，都有圣经根据的，我说的话都有圣经根据，因为时间够，我不允许我一样样都念，有时间请自个查考圣经去啊，这是一回事情。都是指到一句话，用简单讲，这些以上的这些名词都是指到信耶稣以后被神重生了，你就得到这个果效。被神重生的人就有了圣灵，你就领受了圣灵，圣灵就住在你里边，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事情。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啊就交给算一个问题就解决了。好，第二个问题呢，就关于谈谈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以弗所第五章十八节那里教导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不是有那段话吗？啊，各位，你们回去以后呢，愿意的话把章节记下来，回去来查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要这个字，有人讲这是个命令式，命令式，要就是你要应该这样子，你应该被圣灵充满，这是个命令式。但是哎，根据我手里那个工原文的工具书给我介绍，这是一个命令式。但是也有解经家说不是命令式，乃是要是需要的意思，你需要被圣灵充满，是这样。不过这个词儿我们不在这儿辩论，因为什么？一个我本人我没不懂原文，我也参与不了，你们都引证原文了，怎么说他也有根据，你们俩打架我在这儿也说不出，我在这儿说不出名堂来。反正一句话，我需要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对一个信徒的灵命来说是很重要一个关口。我们在我们灵程长进的过程当中，要被圣灵充满。一个人被现在你信了主以后是有了圣灵，有了圣灵，这个圣灵在你里边不见得充满。各位明白的意思吗？我们的一个茶杯 这个茶杯里倒点水，应该说有茶水，但是这茶水不见得满，对吧？你要满了，把它倒得满满的，这个杯子就充满了水，对不对？充满了水，那么我在一个弟兄家里，在山上住，哎，他家里的门口有一个池子，这个用洋灰修的池子，这个有一个口，用一个塑料管通到山上去，山上有一股泉水，泉水的水下来，这个就流在这个弟兄的池子里的，池子里分了两个池子，紧挨着，高池子、低池子，这个从高池子过来的水，呼呼呼呼流了，是满满的，满满满到一个地步，那池子那边还有个窟窿，就流到那个低的那个池子里头去了。我一看见这个，神给我一个启发，这就叫满有圣灵。圣灵这个池子的水不但是有，不但是充满了，而且是一直在充满，这就叫满有圣灵。各位，咱们在这儿，你们挑一挑，是圣灵充满好，还是满有圣灵好？各位，你们让你们挑选，咱们怎么挑选？满有圣灵好。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在神的面前，那个生命光景要正常的话，它是天天是满有圣灵的同在，这光景更好。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圣灵充满一下，加添力量。一会儿下边我们都要引证的，所以这些词儿满有圣灵，表明你圣灵充满以后的状态，是不是？什么叫圣灵充满呢？你有了圣灵，条件是你得有圣灵，你根本没重生，没圣灵谈到什么充满了呢？有了圣灵，这个圣灵在你里头充满没充满？什么叫充满？不单纯只知道举那个茶杯倒满了，这个充满不单纯是这个意思，不单纯是量的充满，乃是圣灵在你这个里边掌管住你的人生。你这个我们这个人让圣灵管理我们，圣灵管理我们，能把我们管理住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追求了灵性的长进，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关口还是很重要的。咱这么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是个能力。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怎么多大法呢？在耶路撒冷、犹太，我扩大了，从耶路撒冷为中心，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做我的见证。这都是圣灵充满的力量，让你传福音，逐渐逐渐有力量传福音，一直传到欧洲，传到中国，传到我们这儿，这都是圣灵的能力。那么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人，让圣灵管理住你这个人，你这个人讲道有能力，因为不是你的嘴能讲，我们讲道不是靠口才呀，各位啊。如果一个人有口才，他不见得能把道讲好，因为他是仗着他的口才，那两个三寸不烂之舌，那个本领，那个不叫讲道，那叫讲演。如果让这道台讲演去，你有口才，那讲的可管饱是一流的。但是有口才人不见得会讲道，讲道啥？是讲出神的道来，讲出神道就是把神的话你给讲出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讲起道来有能力，能震动你的心， 能把你心给你敲碎，能指出你里边的罪恶来，带到能力不一样的。圣灵充满不仅讲道有能力，他在侍奉神方方面面都有能力。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人没有被圣灵充满，那是一大遗憾。你不被圣灵充满，你是凭着你天然的才干在那儿服侍神。别人说这是无，你就拿弹琴来说，我们在那个年轻的时候，我的教会是王明道先生的教会，王明道的老师母。你论弹琴来说，他弹那个琴呐、啊，你要让那个音乐界那个这个专家来鉴定啊，恐怕是不合格的。啊，那个手法啊，这个那个的，人家一看这个人是个外行人。但是王明道夫人弹起琴来，他就带个灵味儿，他那个手段梆一下就咕噜咕噜，哎呀，你的心就起来了。一个人唱歌也是。你是从灵唱的还是凭你的嗓门唱的不一样。不信那么今天你像我们走在我们农村里头，那个老太太们哪有文化呀，唱的十篇二十三篇怎么唱啊，你听着都把你笑死。不是耶和华是我牧者吗？耶和华是我，他带个勾啊，我他一唱歌大家都那么唱，耶和华是我，都这么唱。你要让那个音乐界的人音乐教授来一听，这叫啥，这叫什么调，这叫什么曲儿？你看我们不合格，可是我们老太太们我们老姊妹们一唱啊，灵里的味道十足得很，这就叫凭声灵唱。那么你有这口才，你喉咙学声乐的人把你请来，把谱给你，你管饱唱的哆来咪发嗦，长了短了半拍子三分之一拍子几分，你唱的完全漂漂亮亮的，没问题，无可指摘。但你唱起来味道大家心里不震动，这叫响的锣敲的拔，通，不错，你唱的很好。你上台上唱流行歌曲就可以，你唯独到教会来，你这是指的不信主的那个歌唱家，你把那个谱子不信单谱给他，哎，请专家您给我们唱一段，那个喉咙的声音很漂亮，也悦耳，唱完以后就是我们个人心里都不得共鸣。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侍奉神的人离不开圣灵，离不开圣灵，大大的要圣灵管理我们的人，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口才，管理我们的存心意念，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圣灵。我们的生命长大离不开圣灵，这个圣灵好比就一个花草，这个树木花草都离不开水，是一样的意思。哪一棵树不给它浇水，这树绝对长不成。一朵花不给它水，这水肯定要衰残下去。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灵生命必须要水来培养我们。我们离开了水，跟就如同鱼一样，离开水是不能生活的。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你有了生命了，想生命长大是离不开圣灵的培育。那么你圣灵在你里的培育最有效的就是圣灵管理，圣灵在你里边培育着你，那么你这个生命就得到充足的营养的供应。圣灵充满是这个意思，就是不单纯是量的充满，乃是圣灵住在你里边的圣灵管理住你的人。那么既然神管理住的人，那么你这个人，咱们这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是让被圣灵管理我们，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条件就要顺服。圣灵要管理你们，你不顺服，那么圣灵怎么管你呀？你起码得要顺服圣灵， 我们对圣灵的应尽的态度就是要顺服圣灵，这我们责任就这个，其他的事情一概由神负责。圣灵感动了你，你明白圣灵感动你，你就照圣灵的感动去做。圣灵禁止你不让你那么做，你就站住，我就不做。圣灵在我们心里都方方面面呢。上一次我谈的那些个，那是正面的一个典型的，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都有圣灵随时随在的在我们里边。圣灵有感动，有感动，有禁止，有教导，有引导，有光照，有安慰，有给你喜乐，给你力量啊，给你平安，是不是有亮光？这都得靠圣灵在我们里边，在我们心里做的工作呀。我们在这种情形等等情况下，都要顺着圣灵行事。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靠圣灵得了生命，也要靠圣灵去行事。放在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和一个弟兄还有点简单的交通，大事小事都要顺服圣灵。说那不是太烦得慌了，怎么什么大事小事都要问圣灵？是的，就是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一点不麻烦，不是要求大事小事都顺服圣灵你就给你带来麻烦，不麻烦。我问问各位，我们今天在坐在这儿，要想生活，每个人都得吸，都得呼吸吧，吸氧气吧。哪个人一天天吸氧气为负担了？说我真倒霉，这一天不知道呼了多吸了多少回，成了负担了。有这种人没有？没有的。我们在这喘气是很自然现象的，照样我们活在圣灵的里边，就这么样自然现象。这不是圣灵在我们里，凡事都要求问。我没告诉你凡事都得跪下，你随时随地和圣灵有交通，就同一个花草，它跟那树上连着呢，连着的花草树木的营养随时供应它。你说那个做一个花来，那个一根一根枝子那花来说，真麻烦，我什么时候都得让你来供应我的营养，有这种花草吗？没有的，没有。所以我们一个人要活在圣灵的里边是什么状态？这就主耶稣说，我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怎么样，真自由了。我们做了基督徒到那个地步啊，活在圣灵的里边啊，我们就成了可负的水了，在游泳里边带水飘着，而且是自由自在的游行。这样个状态哪是成了你的负担了，是一个满足的享受啊，弟兄姐妹。所以要被圣灵充满，除了这个侍奉神的方面是个能力，另外你生活见证方面有能力，胜过罪恶有力量，能够胜过罪恶有力量。你要凭着肉体去胜过肉体的邪行私欲是没门。我们这个肉体本身是个败坏的罪性的东西，你靠你自己立志行事来对付你这个肉体里的情欲，你那就什么呢？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根本不会，绝对不会成功。但是你肉体里的情欲恶情，这个情欲的败坏，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灵就能把它对付掉。这个我本人有这个一点小经历。有一次我和人那个吵架，我说一句，他说三句，他说三句，我说五句，简直我是把这个把我的肚子里的那一团怒气都放出来了，还不过瘾呢，还想跟他讲讲讲。突然之间圣灵在里头有个提醒，你今天怎么这样呢？哎呀，我当时我就赶快祷告，我说主啊，今天我这个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我怎么今天发怒气到这个程度了呢？我是发现我不对，我就祷告，主啊，你帮助我吧，我不愿意这样啊。哎，这不真莫名其妙，这股想再想跟人争吵那口劲儿，他就没了。哎，我就完全消沉下来，没了。所以力量属于耶和华。接着我就向人对方道歉去，啊，认罪去了。啊，某某人，我对不起你，方才我的脾气发作，让你伤心，使你这么样子震怒，我是对不起你，我道歉去了，认罪了。一认罪，满了平安喜乐。我有经验，所以我们面对一个某一个试探、一个罪恶的时候，你硬碰硬，靠自己那个励志形式去对付这个罪，你对付不了的，管保失败，那就叫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就像有人自己恨自己，打自个儿嘴巴没用，你自个儿打自个儿嘴巴没用，对不对？所以圣灵力量也叫我们能什么胜过罪恶，胜过肉体的邪情私欲。他这个意念一来了，不对，说啊，这个东西是个骄傲，这东西是个自私自利骄傲。你说主啊，你帮助我呀，我这东西我可是不要这个东西啊。你要怎么想圣灵祷告祷告，你看看你那个骄傲就下去了。我有一段时间呢，我追求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段很苦的，很苦啊。苦为什么苦呢？因为要学会操练顺服圣灵，把自己对付得很苦。有一次有一位神的仆人师母来给我们学生们讲道，讲到这个师母啊是个上海人，他到了北方得说北方普通话呀，所以他的发音是南腔北调啊。上海人说北京话那根本就味儿就不对呀，说我在台底听着讨厌，我就批评人家讲的什么东西是南腔北调，要不干脆讲你的上海话，不会讲北京话就别讲了。一阵我们聚了好几天会，我在台底的跟人家对着干，对付老几天。后来其他弟子们都了蒙了恩了，我啥也没蒙着。圣灵光照，你就你那样还能蒙恩？人家在那讲道，你老不是听道，你听人的味儿，你听的南腔北调，你还能蒙了恩你？你听圣灵光照，这件事儿本来。人家就不知道我在这在台底跟他对着干，人家不知道我对付罪的缘故，我就敲人家门去了，敲人门去了。人家说请进，我就进去了。一看，哎呀，小弟弟，什么事呢？你来了啊？我说他，我记那年不错，他36岁，我才20几岁。我说大姐姐，我向你认罪。哎呦，小弟弟。什么事情我对不起你啊，我不是你对不起我，我对不起你。什么事情啊？你在台上讲道，我讨厌你南腔北调，我讨厌你。哎，就是，哎呀，小弟弟啊，我的北京话就是不会说呀。我说你不是你会说不会说，我应该为你祷告。我不但不祷告，我在底下跟你对着干，这都是我干的事儿。其实现在来看根本用不着对付这个罪，人家就不知道你在那议论的南腔北调，你跟人说这干什么。还有一个人对付罪啊，这都是要求成圣的人有点苦痛。什么呢？有一个弟兄对一个姊妹有一种好感，有好感，人家姊妹有了丈夫，懂不懂？他当着人家丈夫和人家两口的面，这个弟兄去认罪去了。向谁认罪？向人那个姊妹认罪去。姊妹呀，你我心里头还有过你呢。让人丈夫一听，麻烦了。哦，您俩搞什么名堂呢？其实用不着，人家姊妹就没有体会到你喜欢她，你也没跟人表示过我喜欢你。这种事儿，你里头 属于内心的罪，你就在神的面前对付就对了。我是说在我追求成圣的过程中，有那么一段很苦的，把自己对付的甚至对付的过活了，想起来说过活了，过活总比不过活好，自己马匹大意满不在乎，也不那么敏感对付罪，那叫放任自流。对付过活好，慢慢从过活里的交往过正，就这个事情用不着这样，哎，你就进入了什么圣灵的里边了。谢谢主。所以一个基督徒，圣灵不但你做工有力量，你圣灵还照你这个生活上有力量，胜过罪恶都离不开圣灵。上次我讲了读经啊祷告啊，一切事都得靠圣灵，也就是圣灵好比啊是我们的一个老保姆啊，随时随地的抚养我们这个小小的人啊，我们一生离不开圣灵，大事小事离不开圣灵。谢谢主，这就叫圣灵充满和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圣灵充满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不是量的充满，乃是圣灵的主权能掌管住你的人生，一切事你听从圣灵的指挥，圣灵是你心中的总统，你顶多你是个局长，你是个科长，你得听人家的使唤，这种状态就叫被圣灵充满，明白吗？那么今天我们反过来说，你不被圣灵充满什么？不被圣灵充满什么状态呢？你是总统，你是总统，圣灵在你里边，在你里边受着你那个总统的窝囊气，你圣灵在我们心里头成为童养媳，受着你这个老我的老婆婆的辖制，圣灵在我们心里头是哀哼叹气，圣灵担忧，圣灵在你的待着心里待着不舒服，让圣灵担忧。我们不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的整整相反，是你老我自己当家，什么事出来我认为我觉得我想都是你我，你从来没问问圣灵愿意我对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你不问问圣灵这位总统，你在那当家做主乱指挥乱叫，所以你可以这样活，你但是你不可绝对在属灵的生命上，在认识神的方面有长进，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这是圣灵充满。好了，放在我们用相当的话谈到圣灵充满是啥，总之告诉是一个能力，同时还有别的方面的功效。圣灵充满是一个恩赐，圣灵充满是个恩赐，是原英文圣经说得好，圣灵充满是用英文圣经翻的是被圣灵充满，我们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是神主动的恩赐给我们，神的赏赐。这个恩赐圣灵一充满给我们带了方方面面的恩赐，这个恩赐呢有外在的恩赐，有内在的恩赐。啊，是个恩赐，没有无缘故的， 圣灵充满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圣灵充满，我们是被动的。圣灵充满我们，就是给我们这个恩赐，带来恩赐。每一个信徒重生得救的人，都曾从神那有恩赐。因为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整体是个教会，其中教会里像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是在身体的一个小小部分，小部分都属于身体的。但是我们身体有比个例子，比个距离，比个臂，比方说我们可能是在身体的一根汗毛，一个汗毛，就一个小小的汗毛，你是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啊？是不是啊？也可能你是个手指的盖儿，小小的，人们都不显不出来你在身体上多大的功用。但是没有指甲，有的地方你办不了事儿。别瞧不起这小手指头，有特殊的一个功能，抠耳朵最舒服了，最得劲儿。抠耳朵，你要都靠你老拇指抠耳朵，管保抠不成功。你别瞧不起这个小指头。所以我们好比一个人重生得救人，从神哪儿都有恩赐。不过呢，你要圣灵充满了以后呢，你的恩赐格外显明出来，甚至让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有恩赐。得圣灵充满了给我们带来的果效。这恩赐呢，有外在的恩赐，有内在的恩赐。什么叫外在恩赐呢？让大家都能看得见。比如说那个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我不记得说过这个没，王明道先生在下边谈话的时候啊，是个有口吃的人，他说话并不那么利利落落的，当然不是很严重。你要跟他谈个问题，问他请教一个圣经，他怎么说？这个问题我没想过，他是这么个说法，总带点那口吃的，我没想过。等到他一站在讲台上讲起道来，那就是活水的江河，从来没有讲，这个没有这个，夸夸夸夸夸夸的往下来，这就叫恩赐。圣灵一用他，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这就是恩赐，这就是恩赐。圣灵，这是外在的，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他就能够叫人悔改。宋尚杰，宋博士，神所重用的仆人，他有外在的恩赐。有一个人在台讲道，他在台上讲道，台底下坐下一个听众，他就拿手指头点他，你要悔改，你要悔改，就点那个人。其实我们讲道人在台上手指的点呢，不一定是点你，因为我也不点他，伸手指头，你要悔改，要究竟说谁呢？所以往往我们就伸起手指的，你要悔改，那个人就心里说，我倒了霉了，一直点我干什么呢？但是那奇怪的很，他还要听到，第二天又来了，他不敢坐到台底下了，他坐在有一个柱子。他坐在柱子后边了，他坐在柱子后边了。那我这个宋尚杰也不知道啊，想起到了，你要悔改，手指那么一弯，又点到他那个柱子后边那个人，这个罪人他跑不了了。这就是圣灵的能力，那人立刻就跪下来了，主啊，我就是有罪呀、啊，跑不了了。能力，宋博士全身。神在他身彰显的特点就是能力。后来他到这人活43岁啊，感谢神。据有人统计，在他传道的情况下，得救的人大约10万。这么个大有能力的人，神用过他一段，然后接走了，43岁就接走了。在他养病期间，有一个姊妹来看他。那个他那个宋师母就到里头房间报告给宋博士，宋博士啊，外边有个姊妹谁谁谁来看你来了。然后宋博士一祷告， 见。这个宋博士说话就这个味道，不讲人情的，不见。告诉他为什么偷人手表不还人家。宋师母就出去了，告诉姊妹啊，宋博士说了不见你，因为你偷了手表不还人家。立刻这个姊妹就跪下来了，主啊，我真是偷了这个手表没还呐。能力，这就是能力。你人家偷手表你知道，能力，这就是能力。所以不是被圣灵充满，你绝对没有这灵里头有看见，灵里都有看见。所以这都是外在的恩赐，外在的恩赐不但是有能力，有口才，有胆量，有胆量。在这个大逼迫当中，他能有胆量，能胜过这个逼迫的难处啊，等等的这个口才、胆量，这个还有权柄，有权柄啊。那宋博士一讲起到了，讲了回来回来，咋到台前吧，一跪一大棒，不是单纯绝志不绝志。谁愿意接受啊？接受的不都得跪在前边悔改去，痛苦流泪的认罪，是这样子。权柄，这个不被圣灵充满的人绝对没有这个权柄。权柄不等于声儿大，你说话声音大那不叫权柄，声音小了有权柄，带着能力，就叫你服下来，就叫你服下来。还有什么？你比如说医病赶鬼，这也是恩赐。有人就有医病恩赐，有。那你没有这个恩赐的人，你可以为人的病人祷告，但是你跟人有恩赐的人不一样。有恩赐的人到那儿，人家的手那么一伸出去，奉主耶稣的名，哎，这个病就得医治，也在神的旨意当中。赶鬼也是这样子，这个恩赐。有一个老姊妹，人家赶鬼的恩赐，我一生我赶过三次鬼，当然感谢人都赶出去，可是我那赶鬼大喊大叫，人家个老姊妹，农村一个老姊妹，人家赶鬼，他有的恩赐，谁叫被鬼附的就把他请来了，人到那屋一去，跟那鬼被鬼附那人，走吧走吧啊，快点快点，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就这鬼就出去了，人恩赐。这都是圣灵充满带来的外在的恩赐，外在的恩赐。还有内在的恩赐呢，内在的恩赐是别人看不到的。什么东西呢？我们心灵里边那个得胜罪恶、得胜恶欲的那个能力，另外我们心里的那个喜乐、那个平安、享受神的同在，这个里头圣灵带来的内在的恩赐的果效是你看不见的。我里头喜乐，我里头平安，我里头有享受，这是你不知道的。外在的恩赐是让别人能看得见的，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果效，是这样子的。好，另外圣灵要充满你的人不是无缘故的充满你，好好充满你干什么？有目的的，让你被圣灵充满以后，让你这个人有能力，让你的人为神做见证，让你的人荣耀神，有目的的，不是无缘无故的充满了你了，不是的。他充满的一定神要用你一下，有用处，为了见证神，为了荣耀神。那说起来也很奇妙的，等到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经历过什么？2000人开大会斗我，2000人开大会斗我，把我站到台上，人家喊着口号，打倒谁打倒谁，要其实那都把你吓死了。2000人喊口号啊，把我搁在台上，但很奇妙的，哎，我那时候圣灵充满我。我里头有喜乐，我里心里有力量，喜乐到一个地步还要笑，在台上还要笑，人家打倒你逗你，你里还要笑， 笑到还不敢笑，还憋着不敢笑，因为你的哈哈哈一笑，人家上边官本上来揍你几个耳光子，对不对？说憋着，还憋着不敢往外笑，你说这个能力从哪儿来的？一点不到害怕，不但不害怕还笑，能力。28年之后，我们台底下，因为那时是把我提溜出来了，当我典型批斗，台底下的基督徒都在台底下受教育。台底下28年之后，我也不知道啊，他们从前面进的，我是从后边上台的，我也不知道谁在台底下，2000人我知道谁在底下。28年之后，台底下当初我挨斗的时候，那个姊妹坐在台底下，她后来知道我在哪儿在哪儿，就写信跟我联系。这是她的话，弟兄啊，想当初28年前，当弟兄被拉到台上的时候，那么样批斗你的时候，你就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地，那么样的安详，默默无声啊！你在台上安稳到那个程度上，我们在台底下的人心都吓碎了，台底下人心吓碎了，台上人挨斗的人像个羊羔一样。你说这力量从哪儿来的？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谢谢天父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不需要过得胜生活，追求成圣生活，生命长见，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巴不得神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放上我们里边，给我们一个羡慕圣灵充满的心。弟兄姊妹羡慕不羡慕？弟兄姊妹羡慕不羡慕？羡慕就是渴望渴慕啊。哎呀，有时候我们羡慕人家，人家三个儿子个个都是传道人，多么好啊，你羡慕人家，渴望你达到那个目的。今天羡慕不羡慕被圣灵充满呢？各位，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啊？羡慕不羡慕？感谢神，羡慕就有希望，不羡慕神没有说哦，你不要我非给，没有这个事情。神的恩典不是你不要完了非得往你身上加，神请你吃一顿饭，你连嘴都不张，神说我非给你吃不可，把嘴给你别开，拿勺往里喂你，神不做这件事。神把宴席预备好请你来，你吃不吃？吃是你的本分，你得张嘴，你连嘴都不张，神说我拿棍把你嘴别开了，非得给你吃不可，你不要就不要。今天信耶稣也是的，你信不信？信就得着，不信就得不着，信就有永生，不信就灭亡，就这么简单。关键在乎你的选择。今天我们在这个灵城追求上要被圣灵充满，这件事这么样方方面面的给我们带来的福分，你的心里头羡慕不羡慕？你要羡慕不要问，你就向神就有个祷告，神呐、啊，但愿你恩典临到我身上，我也被圣灵充满，我愿意过得圣生活，我愿意服侍你有力量，叫我这个基督徒活在世上能够有力量为你见证，有力量荣耀你的名。你就把这个情况告诉神，说不定什么时候你把条件准备好，圣灵就充满你，圣灵就充满你。你想一想，圣灵都给了我们，他不充满留着干什么？不是不充满吗？是我们这个人的条件不对，器皿不对。不是他不充满，是我们没有接受圣灵的这个资格，所以我们往往耽误了很多的事情。好，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内在的恩赐还表现一方面，他在生活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果子来，那就加拉太书第5章20节，圣灵的果子 仁爱啊，喜乐啊，和平啊，温柔啊，良善啊，信实啊，节制啊，等等，那九种果子。这九种果子呢，在原文圣经，果子啊是一个单数字，就是一个果子有九方面的表现，不是有九个果子。各位听清楚吗？是一个果子九方面的彰显，就如同一个苹果一样，是一个苹果，你要形容它，可以在不同方面形容它。这苹果啊，第一个光光亮亮的，苹果又红又绿，这也是形容的。这苹果是硬邦邦的，这苹果切开以后，里头滋味又酸又甜又香，这都你要形容这个苹果，能很多方面来形容，形容了半天是一个果子。照样今天加勒太书第五章二十节，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热喜乐和平温柔良善信实节制等等的，都是一个圣灵的果子。你不能说我有喜乐但是我没有温柔，我有温柔我没有忍耐，我有忍耐我没有这个仁爱，不能这个讲法。这个讲法等于啥？你的果子不是一个果子，你是切下一块苹果片儿，一个一个小片儿。一种果子是圣灵结的，一结它就有这种几种的果子。结的果子，各位注意啊，结的果子是从生命里头出来的东西，不是往上装的。各位，我一生当中见过一种果子，它是不是从树里长出来的，是人把它接上的果子，你们见过吗？有一种果子人接上去的，见过没见过？没见过？都见过，不过你没有留心。什么果子？圣诞节到了，那个圣诞树上挂了好多橘子苹果，那都人挂上的，怎么没见过？那种果子就不叫圣灵的果子。你把一棵橘子树，你在树底下看，人家结的果子，生命结的果子，那是人真正的果子。今天我们圣诞树上挂那果子，那是人为挂上的，那个不顶用，那叫假的。所以我们有好多基督徒天然的生命，也有天然的好表现呐，别说温柔啊，我们有的人就不信主，人那个人就有那种人呐，说话温温柔柔的，软绵绵的，明明是男人，说话像个女人一样，有这种人，有啊，有啊，是不是？也有慷慨大方的，你有困难找到他了，他是无私的帮助你，慷慨大方，有这种人，我说比咱们基督徒强。比咱们基督徒强，有是有，它不是圣灵的果子，它是天然生命老亚当的那个果子。这个果子在神的面前是不能悦纳的，不是圣灵结的果子，在神的面前有几个大的亏欠。一个，你不明你与神为仇，你正因为你天然的美，这种人信耶稣很难。一讲人有罪呀，他首先反抗，我有罪，这我都见过这种人的，人都有罪，我这不承认我有罪呢啊。我们在家乡南方，这就有个老姊妹姓杨，是教书的老师。这个人简直是从行为看，你要不知道的话，真是比基督徒还好。哪个朋友来求他来借钱，从来没有一次空手回去，那么样好，说话温软软绵绵的。所以有人给他传了福音，可难了，因为难在哪儿呢？他不承认他有罪，我这么好我还有罪，难哪。这老好人有的，老好人信耶稣很难，难就难的那个认罪那一关。他只能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有点小差错谁很难免呢。他没有从 圣灵来了，叫你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他里头恨自己、讨厌自己，我败坏，他不会这么认识自己。后来我们那个杨，就是那个教书那杨老师，神怜悯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了，他自个儿做见证，他说的，他说我当初乐意帮助人，这是不错的，我帮助人的动机不是凭爱心出发，我是爱我的面子，人家借钱来，我让人空手回去，我的脸挂不住，我是显示出我的那个自尊心，所以人家有借我必借。他认识这个了，就说他那所谓善事的目的的动机不是从爱出发，是从他自己那个本能那个面子爱脸皮这个出发，真的他有认识自己了。后来这姊妹现在信得很好的，家里有教会了。所以那个天然人的美是与神为敌的，天然的美、天然的好，不是圣灵结的果子，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不能讨神的喜欢。因为你是靠，大家记得不记得《创世纪》有个弟兄俩人献祭，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记得吗？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还一定有个印象。该隐献祭是把那个庄稼一大捆一大捆的献在献给神，圣经说耶和华不悦纳。他弟弟的亚伯是放羊的，把那出生的羊羔献给神，蒙悦纳。因此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那么为什么该隐的不被悦纳，那么亚伯的献的祭神悦纳呢？因为该隐所献的祭，那个人犯罪以后，地被咒诅了，天起了凉风，地被咒诅了，地被咒诅了，人们要想糊口，不汗流满面不能糊口。今天该隐把那个地里受咒诅那个东西当做宝贝献给神，当然神不悦纳了。人该隐那个谁的亚伯献的祭是羊羔，羊羔献了祭，宰了以后流了血，正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主耶稣预表主耶稣将来流血赦罪，为我们人类流血赎罪，所以一个人凭自个儿的热心这个不行的，要有真知识，要有真知识，凭天然的美，你自个儿天然那个好，你来去讨神的喜欢做不到。一个与神，你本身就与神为敌，你不要神；第二个，你不明白神的旨意；第三，你不能讨神的喜欢。神喜欢哪些人？喜欢呢靠他的人，不是靠你自己，是靠他，靠他，这就是顺着圣灵行事的人。好，这提到了，我记得我在年轻时候啊，我们在教会里中午啊一散会，我们大家都在那儿，不是大家，就我们这几些学生们呢就在教会里吃饭，有一个大娘姓姚，就姚大娘给我们做饭，我们都那个笑眯眯的，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尊敬她，姚大娘，姚大娘，我们那时候对她就非常的尊重，认为这个姚大娘的这个灵性真是，哎，笑眯眯的，甘心乐意的伺候我们这些学生们。有一天，这姚大娘做的饭，家生饭，半生不熟的饭，我那时候年轻，你拿现在的我也不见得提意见，我就跟姚大娘提意见了，我姚大娘啊，这个饭生啊不熟啊，就这么一句话，哎，露了馅了，什么？不熟，不熟，你自个儿做去。这一下子把我碰回来了。哎呀，我说姚大娘，姚大娘，你只是这么一个姚大娘。慢慢我懂了，那个笑眯眯的，不是圣灵的果子，那是自己天然的厚厚道道的、温温柔柔的那个天然的老好人。 圣灵的果子借融化人体，小弟兄说你这个犯什么是吗？哎呀，真对不起，哎呀，我今天怎么水放少了呢？不要紧，咱们大会得再热一热。你要圣灵的果子，你是这么样一个表现，你今天拿手帮着就把我碰的臂回来了，你就证明你那平常温温柔柔的，你说个不好听话，你叫假冒为善。你在家里头温温柔柔，你在教会里温温柔柔，还说不定在家里是什么样个样子呢？这都是假的。圣灵充满人所接的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它是从里头生命接出来的，接出来的。这不是说人没有软弱，你一旦有软弱，心里难受，马上悔改，马上悔改。你凭着自己做的，你从来没有悔改，认为我就对吗？我就对吗？所以你这种人，他没有心里的不苦，他不苦。所以我们这么谈谈，你说说圣灵充满，你说要不要圣灵充满呢？不圣灵充满，我们实在是一大亏损呐、啊。你像我们谈一谈，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圣灵充满，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怎么样才能被圣灵充满呢？我方才说了，不是圣灵不充满你，是我们这个器皿条件不够。那么我们的器皿得怎么样的条件才够被圣灵充满呢？第一个，一定要圣洁，要圣洁。神的灵要充满你，充满你一个器皿不圣洁，这个事儿是绝对不可能。所谓圣洁就是无罪，无罪也得做个解释，不是你这完全无罪到一个地步，完全圣洁无可指摘了，像主耶稣那么圣洁谁也做不到，只是说在你自己所发觉的所认识的情况下，你没有可指摘的，明白没？我们有时候有很多不圣洁有罪，我们自己不知道，那我自个儿都不知道，过了相当的年月才想起那件事儿我办的不对。那么在你今天目前你所能认识到的情况下发现自己的罪，这个罪得要对付，不是你这人完全到一个地步圣洁像主耶稣那么样的，不是这么样的意思，明白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也是今天你目前认识的情况下，你发觉没有罪赶快对付，我发觉的情况下没有发觉什么，这就凭信心感谢神。我什么叫有罪？自己有的有罪不知道，神还不定你罪，因为他不知道。这就是旧约圣经献祭的献五种祭，有一种罪祭叫赎罪祭，第二种祭叫赎愆祭，都是献赎罪的。赎罪祭是明知故犯，你犯了对不对？马上就知道要献赎罪祭。有的赎愆祭是你犯了罪的自己不知道，还不认识，过些时候一认识不对了，心里被定罪了，赶快献这种祭。所以我们今天是指的什么？说明显的罪你要对付干净，这方器皿预备好。第二点，既然你要被圣灵充满，方说了你让神来掌握你的主权，你必须你把你自己的主权要放下来，你把你自己主权得放下来，你自己老我当家做主，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这个东西得放下来，你要放下来把主权交下来。各位，第三点，羡慕不羡慕？羡慕圣灵充满，凭信心等候。我告诉你说，不一定什么时候神的灵他就充满在你心中，圣灵充满你可以带来外在能力，也可以带来是内在的能力，内在的恩赐，那就随圣灵的旨意颁发个人，不是你自个儿挑的。绝不能这么样祷告，主啊，你给我一病赶鬼的恩赐好不好？让我一祷告鬼就出去，让众教会都知道我这人属灵。你这样祷告，我告诉你，105%不合格。圣灵充满你，让你给你恩赐，叫你拿这个恩赐建立教会，帮助教会，让大家受建立。 你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我要露我那么两下，你存心不良，你存心就是恶的，神不但不充满你，小心点，神要不然就收拾你一下子，够你吃的。我告诉你说，圣经有话，使徒行者有一个行邪术叫西门嘛，看着彼得行着神迹的西门出来，哎呀，我也花钱买一买的恩赐。彼得说，你和你以前，你跟你的钱一块灭亡去吧，你以为恩赐能花钱买的，你存心不正，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圣灵充满我了，什么意思？让我们建立教会，拿出这个神给我们这个本事恩赐来建立教会，让大家得益处。我自己毫无所有，你不能偷窃神的荣耀，我怎么样？况且说有恩赐的人和生命成熟老练不是一个含义，有恩赐人不见得生命成熟。你比如说赶鬼的老太太，人家有恩赐，一赶鬼啊，去吧，走吧，有恩赐，但是他不见得生命成熟，这是两个含义。各位，生命成熟到生命长大没有一日之功，那就经过多少十字架的对付，圣灵的培育，这样逐渐的生命长大起来。所以要想被圣灵充满，就一定要追求圣洁。现在有个说法，说什么圣灵充满以后你才能圣洁，整整说话相反。不是圣灵充满了你才圣洁，你是得先圣洁才有资格接受圣灵充满。各位，关于圣洁的问题，我们也要有个认识，我们信主那一当时的一刹那，我们已经成圣了，这个成圣叫地位成圣，就在神的面前，神看我们人是不是成为圣洁了。因为什么算你为圣洁了？因为耶稣把你罪都给担当了，说神看我们算圣洁，实际上我们这实际上没有达到圣洁的地步。虽然我们先得到地位的成圣，因为蒙了恩典，所以我们就因为爱的激励，我们就愿意逐渐追求实际的成圣。在实际成圣的过程中，需要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实际的能够走向圣洁，胜过罪恶。不是你圣洁了，圣灵充满了你才圣洁，这是有一派教会人们是专门这么个讲法，你要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你就圣洁了，这话不对的。实际上我们已经圣洁了，圣洁之后往那个实际的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达到实际成圣的水平，是这样。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追求，对于罪的问题要认真的对付罪呀、啊，要对付。你跟谁发了脾气吵了架了，你不要不了了之。在座各位，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的经验如何，我们就相当都是老年人，都有家庭了，你跟你那个老丈夫也好，跟你的老妻子啊，我们中间有过有没有，一生之中有没有过吵过架，顶过嘴，红个脸，甚至还有打架的骂的，有没有这个？我在走了这么几个教会，我问这个问题没有一人敢举手的。我说哪位你们一生中的家庭当中，老夫人老妻子中间没有拌过嘴吵过架红过脸的，请把手举起来。我到现在目前没有发现一个。好，我们的地方我有次讲这个道，各位这弟兄姊妹，那么当你跟一个你的妻子，就拿家庭问题，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丈夫中间发生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的？我发现到大部分都是不了了之，天长日久淡漠了，算了，这话都是过去一个月以前的事，别再提了。各位，都是不了了之。 你这个不了了之，你在神面前永远学不了功课。你要认真的对待，你不要原谅你自己。各位，我也不怕献丑，我觉得还是神的荣耀。我一生之中向我妻子认罪，不知道认了多少次了。我的妻子有人见过，像我们的这老姊妹都认得，人家说话是温温柔柔的，绵绵软软的，那个不吭气儿的，是那么一个人。咱是一个说话爆发的脾气，咔咔咔咔乱叫唤，这个什么事儿一来了，这火这么一点，嘣就爆炸。这一爆炸，把人崩的心里难受了，人难受了，然后我呢，爆炸的也快，用不了一分钟，气儿没了，这个儿傻乎乎当没事儿，人家还憋着气儿，在这气的不得了了，绷着脸在那难受的。我一看这个。是神的恩典。我常有一句话是我的瑞玛，不可含怒到什么到日落，这是我的经文。我们老两口发生问题没有过个半夜的，没有，容的是神的恩典。不管今天早晨今天下午天都黑了，赶快解决，我就向人姊妹去道歉去，姊妹放在地上瞪起眼珠子来了，发了脾气了，又暴躁起来了，请姊妹伤你的心了，请姊妹原谅。人姊妹有的说，你看你方才那两个眼睛瞪得像牛一样。我说是啊，我的眼睛大呀，我妈生我生大了，得哄着人家把人的气儿消了，你才能得平安。你把人气完了，你拉倒了，你不要这么样对付自己，扒脸皮向人道歉。你不这样的有这种决心，不对付自己，在那不了了之，你以为你没事了，你还想让圣灵充满你，没那么事，没那么便宜事情。对付自己，得罪了神向神，得罪了神向神认，得罪了人向人认，亏欠了人向人认，偷人东西要还，这都要对付的。这就叫破碎自己。你这样对待自己，对待那老生命老亚当，你新生命一培育，你看你长大不长大，满了享受平安喜乐。各位要想被生命充满，第一个限定，再要放下自己。你老主意，各位，最考验人的，我告诉你说，考验你的人放下自己不放下，考验你的人的最好的一个题目就叫婚姻的问题。就我经过几十年的观察，婚姻问题最考验人，看你的人到底放下自己不放下自己。我所观察的，往往青年男女谈了婚姻，谈恋爱了，他一看就看上了，哎，就喜欢上了，然后也祷告完了说，感谢神，我祷告通了，我明白神的旨意了啊，咱俩是一对儿啊。其实不是你明白了，是你先爱上了假借神的名义，假借神的旨意，扣上个属灵的帽子，达到你的满意的地步。你那么一看不顺眼，你也回去祷告，一祷告给人答复了，没有这个带领，我祷告了没有带领，我祷告了不通。你往往拿这个属灵的帽子来答复人家，错误的。各位，我认得一个姊妹，不是，我知道一个姊妹，这姊妹年纪大了，跟教会的长者们老这老姨吧，什么长点就说了，请姨为我祷告，因为我年岁大了，需要有成家的需要，你为我祷告，也帮我物色。那老姊妹问他，你要求什么条件？他答复说，什么条件都不论，只要爱主就行。老姊妹说，好了，你回去吧，等着吧，我给你祷告。祷告一段时间，通知他，来吧，来了。其实那个小弟兄呢也来了， 在里屋里头中间有个门帘，里边看不见人，说话能听见声音。这个姊妹来晚了，弟兄来早了，弟兄在里房间躲着呢。这老姊妹来了，就问这个年这个这位姊妹，姊妹啊，头些天你不是托我怎么怎么怎么的？说是啊，现在我给你物色到了，那咱见见面吧。啊，好啊，感谢神，见见面。弟兄啊，出来吧，叫弟兄出来了。一出来一看，完了，这姊妹心里头凉了一半，不但凉了一半，凉的全部变得冰凉了。什么条件？小小的个儿，黑黑的皮肤，脸上还有麻坑，是个麻子。这姊妹一看这个凉，哎呀，怎么我也没想到主给我预备这么一个人。老啊，不是那个他托老姊妹，老姊妹会做工作，你把你放在写的话写在纸上，他就写上不论条件，只要爱主就行，他就写在纸上了。老姊妹一看见那个表情，就看出他凉来了，就问他：“这个纸是不是你写的？”“啊，是我写的。”“你说怎么办？”“我回去祷告。”人家的姊妹好姊妹啊，真正有人家回去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人家祷告明白：“主啊，我当初的存心就是不论条件，只要他爱主就行，这是我原来的真正的思想。”现在预备了这么个弟兄，只要他爱主，我就顺服了。虽然我不喜欢他，又是麻坑，又小个，又是黑蛋儿，这是我的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把他放下去。只要你看为喜欢，我也就顺服了。这就叫破碎自己。二人祷告同了，告诉姊妹，我顺服，同意。这个姊妹就和这个小黑蛋儿就结了婚了。结了婚了，神祝福他呀，个儿小慢慢长大了，个儿高起来了，人那个麻坑有麻子有坑，后来皮肤长长越长越胖，皮肤的坑填平了。我就忘问了一句，那黑蛋是不是变成白蛋了？我忘问了一句。后来神这位弟兄是一个神所用的仆人，在中国还是有病神所用的仆人。各位，这周的姊妹是真正宝贝姊妹，人家祷告是真正放下自己的。我本人也有这一点方法对付。当我学校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是平常是肺结核，动不动不上课，我来给她补习课程，补习课程补来补去的，把她补充感情来了。我是无所谓，我是因为主的缘故。快毕业了，他跟我提出来说，我祷告清楚了，咱俩是一对儿啊。这一下子我也凉了一半，哎呀，我说咱俩怎么能一对儿呢？你是个肺结核，另外长得小个儿，短短的，胖的，这求神怜悯我别糟蹋的，跟那个缸啊差不多了。那我从哪儿我也不喜欢，我真是半点不喜欢。但人家祷告清楚了，咱俩是一对儿，你怎么对待这个问题？要对待这个有两种，一种在神面祷告，主啊，我不喜欢他，求主破坏这件事吧，你把我们拦阻吧，别叫他成功了。这是一个祷告的方法。再一个祷告说啊，就像那个姊妹呀，虽然我不喜欢他，然而是你的旨意。他祷告清楚了，如果真是你的旨意，我也愿意顺服。神哪，你向我显明吧。这叫破碎自己。我的祷告是第二种的祷告。我知道这也的，我眼流泪，我心破碎呀。我很诚实告诉主，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半点吸引没有。但是我是个奉献给神的人，我要放下我自己，我求你的旨意向我显明。那时候我有一个规则，不管我把我的未来的妻子什么样带到我家庭来，一定得让我父母同意。我父母家庭不接纳， 这是最后一关，我虽然同意我也作废。后来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在一个教会，他的母亲就跟我妈妈说了，老大姐呀，就点到我名儿，那是我半个儿子啊。我妈听懂了，怎么我的儿子成了你半个儿子了呢？回来就问我，那个谁谁谁，你俩谈关系了？我说没有啊。怎么你这个他妈说的，怎么你成了他的半个儿子呢？啊，我说妈是这样的，我正在祷告呢，我祷告啊，祷告明白了以后啊，我一定要征求你意见的，你要同意了我就点头，你不同意了我要作废。我妈说别祷告了，妈不同意，不同意。行了，这下我答案有了，所以我就跟那个姊妹讲，我说我经过祷告没有这个带领，我说这话对得起他，我不是拿个属灵的帽子来对付人家，我真是破碎了。弟兄姊妹啊，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像被人生充满呐、啊，你不这样把自己放下，你还让圣灵来管理，没那种事情，你自己当家做主，然后圣灵啊管理你，就是管理你，你不服，你这个跟圣灵相争，到底谁说算？你还想明白神的旨意是不可能的。谢谢主，要被圣灵充满，一个要追求圣洁，第二个要放下自己，把自己主权交出来，过奉献生活，真是让神掌管你的人生。各位，凭信心等候，不定什么，神的灵充满你。他充满你，给你什么恩赐，那是圣灵的事儿，不由你选择。你不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不对的。顺服圣灵，给我啥是啥，都是恩赐，应该这样的个态度。谢谢你。好，我们就说到这里了。现在我们看一看，有的人呐，有的教会的人就讲到圣灵充满呐、啊，刚才我讲过了，我们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主权在乎神，神充满你就充满你，你把你条件准备好。但是今天有的教会人们做事怎么的，要经过人的手按手，我给你按手，你就被圣灵充满。这个按手这件做法，经过你按手才被圣灵充满。这个做法不合乎圣经，因为圣经今年十年了，我们能找出很多的圣经的话语，那些个信心的伟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没有被圣灵，没有被人安利，没有被人按手才叫充满。我们今天没时间查这个经，只有两个例外在圣经上，一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八章，一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有两个例外。一个例外是第八章彼得给撒玛利亚人传福音，那么他问撒玛利亚人，你们受圣灵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彼得给他们按手，然后圣灵，他们受了圣灵，而且是带来圣灵的恩赐。再有一次使徒行传十九章，然后保罗给在以弗所给那谁那外邦人也问他，你们受圣灵没有，他说没有，就没听说这个事儿。我们受了一个约翰的洗，保罗给他们按手，于是圣灵降下来，然后他们说起方言来。圣经就全本圣经经过按手以后被圣灵充满，就这两个例外。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平常是有成见的，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是混血，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看你们撒玛利亚人是混血，不配接受主的救恩。正因主耶稣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说必须上耶路上撒玛利亚吗？主耶稣给打破这个界限了。为了打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中间的成见， 所以保彼得一握一按手，圣灵降下来告诉你，撒玛利亚也是人，他们也有资格承受救恩。神都承认了，你为什么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解决那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中间的那个成见。至于保罗按手是解决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成见，犹太人是看不起外邦人的，认为外邦人是狗，污秽不洁。说外犹保罗一按手，外邦人也受了圣灵，而且说起方言来，明显的一个一个恩赐，让大家告诉大家，外邦人从此外邦人和犹太人取消了隔阂，没有隔阂了，在神的救恩面前都是一样平等的。为了这么两个解决两个目的，所以按手。除此以外，被圣灵充满没有一处找到是按手才被圣灵充满，没有。我今天吧，因为经文今天没时间查考，我把原则念给大家，有时间你们仔细做个问题研究研究，没有。再有，这是圣灵充满，不需要人按手，不需要，因为好多保罗被圣灵充满也没按手，彼得被圣灵充满也没按手，都没按手，所以不是说按着手才被圣灵充满。各位，这都圣经的话语，咱们不需要在这儿辩论，圣经这么讲的。我也说有两个例外，有两个例外是解决两个重大的问题。人们不看外在的表现，那么当然他就不容易接受，对不对？好了，这是一个。底下呢就提到方言的问题，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不错，那个地大震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120人他在那边祷告，圣灵降临再下来，像一个火一样，像烈火一样，分别降在120人的头上。他们就圣灵说，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周围听众人好多是从外国外来的人，一听他们怎么说我们家乡话呢？大家稀奇，一说家乡话，他们讲的福音，他们就接受了福音。所以这个他们说的相当，被圣灵充满说了方言，这个方言是指着别国的话，是个话语，是个言语，是人能听得懂的话，是个湘潭，是土话。我记得是不是在上次我就讲到河南有个老弟兄，那老农民，我说了吧，是不是？我就不再重复了。人家给法国人传福音，圣灵感动他，你给他传福音去。他一张嘴，他自个儿觉得他是说的中国话，实际上一张嘴是法国话。人家法国人听懂了，就信了主了，回了写回信了，就表扬说，你们中国河南省农村里头还有人说标准的法国话，这叫方言。如果今天你跟法国人讲的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人家懂你说什么吗？能够悔改，能认罪吗？是不是？那别国的话，这声音很清楚，说方言是为了不信的人，为了不信的人，你不用他的话讲，他懂吗？说这样，神要为了救这个人，就用他所明白那个湘潭，利用你的嘴，你讲了以后，连你自己不懂的不发抖，你心里说的是福音的，讲福音，其实嘴说的是法国话，这叫方言。好，不错，有的人呢就引证原文了，说原文圣经方言这个字是舌头的意思， tongues， 英文叫 tongue， 不错，是的，我也查考这原文圣经了，是舌头。舌头本身也是 tongue， 言语也是 tongue， 语言也是 tongue。 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方言，所以有人就说了，我说过方言，这方言不是话，我说的是舌音， 舌音，那么就是舌头卷出的音，滴哩滴哩滴哩滴哩，哒哒哒滴滴滴哒哒哒，啊不不不不不，还有这个呢，各式各样的。说什么舌音？是咱们引证原文，咱不要辩论，是原文是这么讲。好，圣经说说方言造就自己，你说的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的灵性。那就告诉你要在神的面前自己单独祷告的时候，你拿个噗噗噗啪啪啪哒哒哒，那你跟神讲随便是说起。你要跟人讲的话，你必须得说说，你要跟人讲哒哒哒哒哒哒哒，人家懂吗？你要面对人来讲，你必须得说你那个别国的话。如果你要真有被圣灵充满，说起舌头话的来，舌头话得有人翻，没人翻你就停止，就这么个原则。你在神的面前祷告，拿过来滴滴滴哒哒哒的，噗噗噗啪啪啪，你随你便儿，你爱跟神怎么说怎么说去，因为你面对的神，这个原则各位我们要辨别清楚的，各位是不是？那么我感谢神的恩典，当你这个你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那个舌头不管你怎么变。有的时候国外话也可能滴滴滴哒哒哒，那我就不管你了，因为你跟神的事儿我不知道啊，那我不知道。反正你不管咋的，你方言是造就自己，你在神面前祷告，滴滴滴哒哒哒哒哒哒滴，你爱歌唱歌唱，你爱咋的，那你和神之间的事儿，别人第三者不受影响，对不对？但是你当你跟神说方言的时候，不管你滴滴答答噗噗啪，你心里得明白你向神说的是什么，对不对？如果在神的面前祷告，啥都不知道，连心里都不知道你说些什么东西，你在这叫唤半天有什么意思？有一次，我不知道上次我讲没在国内的时候，我到一个弟兄家去，来了个朝鲜的一个牧师，专门讲方言。我的弟兄，我跟我们姊妹刚到那家，弟兄就按外边按电铃，我弟兄不知道谁来，哎，你躲在里边坐一坐，我就到里边，也是补隔一个布帘，来了个牧师，韩国的，就来传方言来。我长话短说吧，那个带路的一个小姊妹姓田，我认得她，见过她面。就说起来，我们的牧师姓郑，郑牧师来今天给我们弟兄讲这个，要学这个说方言。我们那个他们仨人，一个翻译，一个带路的，一个郑牧师，仨人。我的弟兄是一个人，应付不了他们，我的弟兄就把我们俩叫出来，这回就3-3，三个对三个。我说什么事情啊？其实他们说我都听见了。啊，我说你们都说什么呢？啊，那个翻译就说着啊，要说方言这个的。我说小田，我说你不姓田吗？是啊。哦，他认得我，我见过你。我说我也见过你。我说你怎么说方言的？就是那个郑牧师给我按手说的。哦，我说你说方言了，你这个你都知道不知道啊？你说方言时候你跟神说什么？我啥都不知道啊。悟性是没有功用的，换句话说，这舌头变了，嘟嘟嘟嘟嘟嘟嘟，连心里都不明白说啥。我当初神给我力量，假什么方言？假方言，我就这么的，我假的。那个韩国牧师也看出我那个脸来了，我这人一说话一什么，不是眼珠子瞪，我说假的。那韩国牧师一听不好，就遇见这么个老弟兄，这家伙肯定是不同意我的说法啊！我是说方言，你说的话舌头的音你不懂可以，你心里向神说什么都不知道，你在那说什么？然后呢，翻译就翻译过去了，翻译过去了。这个后来我讲，我说我本人也说过方言，我说方言，我说的话确实是不懂说什么，这是我的经历。我在这祷告的时候，嘴里咕噜咕噜说，也自个儿还在欣赏。哎，这话像朝鲜话，哎，这话像俄国话，这话像日本话，自个儿还在这欣赏呢。可是这个心里的向神不断的和神有交通，知道 向神是赞美啊，向神倾诉啊，向神代求啊，向神明白什么一个心意啊，这个意思都要懂的。一旦他多跟神的人那么进入到一个状态，嘴里说着，耳朵听着，自个儿听着，我说没有这种方言，说方言必须灵里的向神要明白，灵里不说不明白，就在那瞎动嘴唇，那个不是真方言，假的，就翻译就翻译过去了。一翻译过去了，那个郑牧师啊就说了一句，您说那个方言就是我说那个方言，您那个方言是高级的方言，那就承认他那方言是低级的，说了方言不懂得向神说什么叫低级的。我说没那个事儿，方言还有高级和低级的，有真有假，假方言。这个郑牧师啊站起来就得了，走吧，今天倒霉了，遇见一个内行人就走了，这叫假方言。有人今天一给人按手，我让你说方言好不好，常常动动这份手，乌撒的手伸出来啊，让人的这个还有人教人的方言的。我的儿子就受过两次，我们家族中有一个，他叫刘大爷，刘大爷自个说有方言的恩赐，就跟我儿子讲，侄儿啊，大爷给你这个帮助你祷告说方言好不好？我的儿子当然羡慕了，好啊，跪下跪下。我儿子跪下了，跪下了说，你跟刘大爷学啊，跟我学，充满。我的儿子说充满，充满。我儿子充满，再快点，充满充满充满。我儿子充满充满充满，再快点，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再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就上不来那个劲儿，完了那刘大爷快了快了快了半天也没快上来，然后把我儿骂一通，小侄儿啊，你的脑袋太大了，因为脑袋太大了，接受不了圣灵了，把我儿子骂的。又过了些年日，遇见了澳大利亚的一个老姊妹，外国人，外国人会说几句中国话，遇见我的儿子了，然后是小弟弟，我给你按手说方言好不好？我儿子说，您先别按手，别按手，因为他吃了刘大爷亏了，您别按手，我想听听方言啥味道。好，我给你表演表演。这个澳大利亚的老太太啊，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又来了一套，来一套什么？怎么样，小弟弟，我给你按手。我儿子说，别按手了，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回家跟我说，爸爸，我这回听着方言了。我说，人家说方言是跟神说，你怎么听见了？我让他表演的。我说我要听听方言啥味道。他说好，我给你表演表演，假的。说方言跟是练相声的，学狗叫学猪叫的学鸡叫的，他方言还在表演的，给人家听那叫方言的，那叫假的。我说他给你按手没有？没有。我说对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人热心，我愿意这个一按手，也不前面条件，也不准备圣经，也不放下自己，然后你一按手，往往有邪灵充满，邪灵把你充满了，你以为那是圣灵充满，实际你上了当，你受了骗。比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祷告，大家一祷告，弟兄怎么站起来开口祷告？好，你大家都开口祷告，你所谓有方言可以的啊，你念念的祷告主啊，赞美感谢你，祷告你那噼里啪啦啪啦啪啦啪，那你说你的，因为你不是给我说，你跟神说可以。但是今天你要是人家，比如今天聚会了，我们请某某弟兄给我们做祷告，你这个祷告啊，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听得半天大家不懂你说什么，圣经有限制，这种情况下得有翻译，没人翻你停止，因为你说了大堆人家不懂，人家不会阿门， 说你今天我们祷告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如何如何，你说阿们阿们，因为我祷告的话正祷告你的心里点上去了，同情赞同，阿们阿们。如果我滴入大路一大堆嘟嘟嘟嘟嘟嘟，你就没法阿们，你都叫唤了半天，人家不懂你说什么。这种方言你就是真方言也得放下停止，没人翻译。假如今天讲道也是这样的，今天我就讲了这么天，如果我用方言讲道，比如说我用方言讲道，没人给我翻，你们大家这听了这么一个多小时听什么呢？净听我的叫唤了，说啥呢？所以保罗说，我宁可用五句话悟性的讲道，宁可比万句方言更好。因为说方言是你造就你自己，那是你跟神的事儿。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你说哪个功用好？一个对别人有帮助，一个是你对君子有帮助。所以这个方言，人们今天有的教会是专门高举这个方言，甚至于说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唯一的表现，是错误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不错，圣灵充满说句别国的话，你再往下读第四章第七章下边一连串的，那个彼得被圣灵充满，圣经他就有了胆量，在那官府面前，那个祭司长法利赛人面前受了逼迫的时候，他放弃胆量讲道，圣灵充满他，一充满有胆量讲道，不怕你逼迫。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圣经作见证，被圣灵充满能够抗得住用挨石头打，能够有力量，这个胜过这个殉道这个逼迫，而且看见天开了，对不对？你这你往下看，除了第二章以后被圣灵充满，没有一处好几处都没有说方言，但圣经说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怎么念圣经啊？不是说圣灵充满我们应该怎么结论呢？圣灵充满可以有方言，但圣灵充满不都有方言，这样的结论是完全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不需要和任何人去辩论，辩论什么？你去找圣经去，除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有圣灵充满别国的话来，那还是对外的说，一定得说别国的话，对你自己跟神，你按舌音不舌音的，那是你跟神的事儿。但是我提醒你，就你舌音，你得心里头明白你和神说什么。这是关于方言的问题。今天叫教会里不高举十字架，高举方言，动不动你按手，用人为的办法教导人说起方言，这都是错误的举动，错误举动不是合乎圣经真理。各位弟兄姊妹，我本人荣耀归个神，我被圣灵充满过不止一次，有一充满就是圣有方言，但是我不是天天说方言，我说方言不是滴滴滴答的答，是个别国的话，没什么像日本话抄小枣话，不管它像什么没关系，我的心和神有密切的来往交通，我知道我向神说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追求灵性要注意这些方面圣经的正确的真理的教导。最后再用一点时间把这题目就完整的讲完，论到赶鬼医病的问题。上次我在教会谈到医病的问题，我们为人的祷告是可以的，但不是一的祷告，祷告一个好一个，不是这个概念。医病，人得病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今天你冷了，你不穿衣服，你自己冻着伤风感冒了，那你由你个人负责。你心思意念烦扰缠扰你，睡不了觉，这叫精神衰弱，也是叫病，那是你思虑烦扰。你自己该尽的本分没做到，你再有因为罪带来的结果，你有罪，神借着病来惩罚你。再有就是神为了造就你的缘故，借着病来造就你，磨练你， 等等原因是很多的，神正在造就他，你所谓伸手给他医病去，一个好了好不了再说，就是好了，神说你给我打岔了，我是要用病来磨练他，造就给他上课呢，你中间来这么一杠子。所以我们要给人医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主圣灵的主权。你看看，你不信的话，你看一个约翰福音第五章，毕士大的侄子，那么多的病人等待着医治，神就医治了38年的瘫子。主耶稣为什么那么多的病人为啥不瘫？主耶稣说，我来是拯救罪人，我不是来当大夫的。说医病的问题要尊重主的主权，赶鬼的问题不要问，绝对成功，大胆奉主的命赶鬼，鬼一定出去，是两国交战，撒旦的国度和神的国度征战，基督已经得胜了，掳掠了仇敌，升入了高天，这不是22:22的话吗？今天神把撒旦都战胜了，回到天上去了，所以今天奉主耶稣的名赶这个鬼，鬼一定得出去，这就不要含糊。这话我说到这儿就完了啊！医病的问题，我也曾经有个失败的见证，也有个成功的见证。我大概上次说过这个，是吧？我那时候年轻火热，给人伸手就要给人家治那个黑胳膊手。但有一个牙疼的，我祷告，那就是好的吗？说这事我都尊重神的主权。除此以外，第四个问题就是行异能，神迹奇事要承认，实实在在真有。古的时候圣经上记载有，今天照样有神迹奇事，有。但是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没有一件事不带着神的目的的。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行个神迹叫你们看看，像个变戏法一样让你们看看，开开心，没有这个事情。神迹行个神迹奇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荣耀神，见证神。
好，
哎，
我给你开门啊。
那个，我得就做个见证。有一三个姊妹，有三个姊妹到一个地方去传道去，过一道河，他们过的桥过去的。半夜传完道以后呢，这仨姊妹胳膊跨胳膊，一边唱就回家了。回家了，高兴得不得了啊！到了家以后呢，才想起来，哎呀，咱们怎么没过桥啊？咱怎么过来的？河怎么过来的？中间那个姊妹说了，仨人跨着胳膊，中间的姊妹说了，我呀，我走到一个地方，我就发现我脚啊有发软，软了软不当的，我没敢吭气儿，您俩就把我架过来了，那就过河的是这么过的，这叫神迹奇事，对不对？就没过桥就来了吗？啊，那个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说了，但记这些事叫你们信什么？神所行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很多的，都没记在这个书上，但记了这件事儿，是为叫你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基督，叫你们信了他得生命，这是行神迹的目的。今天有的人教会里聚会就讲叫扑倒，都不都神医神者，啪人就倒下去了。头几天我见着一个姊妹，我问她，你扑倒过吗？她说我扑倒过。我说你怎扑倒的？她说某某人把我们都叫上来了，姊妹你上来，一个一个上，把我也叫上去了。叫上去我当时不接受，但是没办法把我叫上去了。他一伸手我倒了。我说你怎么倒？我还能不倒吗？他用手一使劲往后推我，我能不倒吗？是这样扑倒的，他跟我讲是这样倒的，硬推我的脑袋门往后推，我能不倒吗？假的。再说扑倒了，扑倒了又怎么样了？ 好多是假的。医病的问题你看一看，主耶稣治的病，彼得治的病，这个保罗治的病都是立竿见影，没有一个祷告以后病不好的，也没有一个病是慢慢好的，都是立刻38年的瘫子立刻站起来走路。你从圣经看，没有一个38年瘫开始慢慢迈一步，让第二迈两步，没有这个起来啪站起来，拿褥子走吧，起来就站起来，都是立竿见影，立竿见影。宋尚杰宋博士有医病赶鬼的恩赐，宋博士现在不在了，他的女儿调查过，当初他爸爸给人家医病的时候，那个人有灾的人现在活着也都90来岁，还有尚存的一些人，人家做见证，从他父亲祷告以后那个病一直到好到现在，这叫真正的医病。你要有个20、30医病的，有的好有的没好，好了还慢慢好，没有这个道理，这不是圣经。你上圣经看，医病的问题都是立竿见影，是不是？哎，所以是呢，那么我们有病的话，我们要不要给人祷告？要祷告，那是祷告，你给谁都应该祷告，祷告求神怜悯。你别说吧，一个家里当母亲就是寡妇，带了3个孩子，神呐、啊，求你开恩，你顾念孤儿寡妇啊！我某某姊妹她又生病了，还有3个孩子，日子怎么过呀？神呐、啊，你开恩吧！我给她祷告了，代求你就把恩典临到了吧，你医治她的病吧。你这样祷告，尊重神的主权，对神的启示确实是有，但是不要混乱。圣经教导我们，圣灵叫我们安静，圣灵不叫我们混乱。一个聚会的场合里头，这个扑倒那个扑倒，分不清男和女了，东倒一个西倒一个，有的教会就这样子，啪倒下一个，还有打滚的，这样个乱套的办法肯定不是圣灵。圣灵叫人安静，圣灵不叫人混乱，一切混乱的东西都不是圣灵的工作。弟兄，这不是我讲的，你去找格林多前书12章14章，这是圣灵带给了我们的教导啊。好了，说到这儿了，怎么办？圣灵，我们圣灵方方面面，还是因为时间，还是把话没说的完全尽头，但是我应该接收尾了。要求我们要顺服圣灵，顺服圣灵操练时要从小事做起，从小事做起，要求顺服圣灵。直到今天我还在操练顺服圣灵。我举个例子，我告诉大家，甚至有一次我讲到我的孩子们笑话我，爸爸你都没有道讲了。我说屋子里头有一个纸片，我里头有个意念，说把它捡起来。有的时候、哎、别捡，等到明天用吸尘器吸吧。我说现在我为了操练圣灵，顺服圣灵，一有一个捡起来、哎、我立刻捡起来。我的孩子们笑话爸爸你都没道讲了，讲起纸片来了，岂不知外行的话。顺服圣灵从小事做起。我晚早晨给我的外孙子叠被的时候，有时的被那个角被子是叠了，有那个角还翻着呢，这里头有一把它铺平成了。有的时候就哎呀，这孩子们睡觉一会儿中午又乱了，把它放下。哎，我就睡二便室，就把那个角，这个叠的角，把它放展品，哎，里边舒服了。要从这一类是这个小事做起，天天活在那个圣灵的里边，你遇见大事，你才能明白圣灵怎么引导你，怎么禁止你，怎么引导。小事不忠心，大事不能忠心。好了，感谢天父的恩典吧，我说到这儿吧，不能再什么了，我们做个祷告吧。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你给我们机会来反思思想你关于圣灵方面的教导。愿主你向我显明你的旨意，开光我们的心，叫我们从圣经上领受你的教训，让我们明白关于圣灵充满 关于说方言、神迹奇事、一并赶鬼等等方面，圣经给我们留下的榜样，让我们遵照这些旨意去行，讨你真正的喜欢。不要我们走偏差的路，让我们走到正路，或向左或向右，当行在其间，听见有声音说，这是一条正路，当行在其中。求天父开光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听得懂、明白、领略你圣灵的意思，要我们做一个活在圣灵里边的人。主啊，与主同行，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